阿弥陀佛。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几个真诚的建议。第一个，请大家可以专心发愿弘诵华严经。华严经能够诵的话，就按照弘一大师讲的九九华严，从这个八十华严的第一卷念到三十九卷，对不起，到一第一卷到五十九卷，然后再加四十华严，第一卷到四十卷，这样九九华严。那诵华严经是大乘佛法修行的第一个方法，你要很真诚的诵，一天最少诵一个小时，诵一卷，八十华严加四十华严加起来，因为我部分重复，所以这叫九九华严。那一天念一卷也要99天，所以要三个月多。假如可以的话，你是退休族，那就早上念一卷，下午念一卷。第二个，那在念之前或之后你自己决定，一般都是在念之前，可以建议各位拜华严忏。华严忏里面呢是在隔壁的华藏莲社，他们也有流通，历代的华严忏有很多。好，不过呢各位可以跟华严莲社请华严忏，作者好像是宋朝的知缘法师，我一下忘记，我不是很确定，不过我自己拜过。那拜华严忏，拜完以后忏除业障，然后诵一卷华严经。接下来华严的忏主是普贤王菩萨，所以你应该念普贤菩萨的名号。当然你又会问，师父，那我念阿弥陀佛可不可以？可以可以，因为极乐世界呢，普贤行愿品说一往生可以见到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弥勒菩萨等，所以你专心拜普贤菩萨。完了以后你可以静坐，静坐看你坐多久，坐半个小时或坐一个小时，那从早到晚这样子昼夜精进的修华严经。假如你不能够读九九华严的人，就建议大家读什么呢？十地经论、十地品也可以。十地品目前没有单独流通，也没有单独的折叠本，这个没有人弘扬，当然就没有人印。那可以自己呢请整套的华严经读十地品也可以。在印度跟西藏修华严经里呢是专门念十地品，它不像我们中国的华严经是从唐朝以后经过城关大师或是唐朝的五祖法藏，还有很多很多的大师把它整理。所以中国人呢在从印度从梵文本取经到经过中亚基宾国再到中国的时候是有经过整理跟编辑的，所以这个华严经有点像大制度论，也像瑜伽师地论，是算丛书。所以你也可以专门念十地经。若鸠摩罗什大师的叫做十住经，我会建议大家念鸠摩罗什大师的。鸠摩罗什大师的很可惜也没有单独流通本，不过你可以从大正藏影印把它放大。假如你实在没办法，那你就读普贤行愿品。各位不要小看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在红教的大圆满跟白教的大手印里面的红观音法里面一段就是念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声语意，一切片礼尽无余。印度人念梵文，西藏人念藏文，中国人一样念的是中文。所以乃至于现在像红白黄花在普贤行愿的大法会，在菩提迦耶也是念普贤行愿品。所以虽然我们有心量去学南传北传藏传，但是对于自己的大乘佛法要非常的肯定。那民国时代呢有好几位是专攻华严经的，第一个寿野老和尚，大家都知道，还他用血刺经血华严经。弘一大师也弘扬华严经，地贤法师也 弘扬天台的同时也赞叹华严经。还有一位特别的，就是忏公忏元老和尚的师父慈周法师，一生也是讲华严经。所以任何一法都能够让你成佛，若跟华严经有缘的呢，可以专门的拜华严忏，读诵华严经，依你的时间能力决定，然后呢念诵普贤菩萨的名号或阿弥陀佛的名号。那详细普贤菩萨的名号，它的差别在40卷华严的第39卷入法界品里面有讲到说，若有人从东方虚空经过无量无边的佛国土，无量佛骨呢，经过无量的时间都不能穿出普贤菩萨的名号的一毛孔。那释迦牟尼佛也毗卢遮那佛在这个法会上，他有做个譬喻啊，他是譬喻说，若有众生念无量无边的菩萨名号，不如念地藏菩萨的名号。若有人念地藏菩萨名号经过无量百千万亿劫，不如念一声观世音菩萨名号。若有人念观世音菩萨经过无量劫，不如念一句普贤王菩萨名号。那你就会生分别心。事实上不是，是在华严会上，一切如来有长者，匹名号曰普贤尊。所以普贤菩萨是在华严法会里面跟文殊跟普贤功德力很大的，所以一般念普贤菩萨名号的人比较少，但是普贤菩萨的名号的人功德是非常非常大的。各位可以去看入法界品的最后一卷，释迦牟尼佛有赞叹这普贤菩萨的名号，甚至他说若有众生不发大乘的菩提心，经过无量劫是听不到普贤菩萨的名号的，何况生欢喜心为欢喜受持。任何一尊佛菩萨名号都有他无量的功德，只是在华严会上，释迦牟尼佛也就毗卢遮那佛特别赞叹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所以礼忏、诵经、持咒乃至于静坐，这样子慢慢求的普贤菩萨亲自为你灌顶加持，这样的话您对华严经的教义就会有很深入的了解。我个人也是除了跟我师父学之外，我也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出家这么多年来，我跟普贤菩萨的缘很深。我因为普贤菩萨在西藏里叫做金刚萨埵菩萨，事实上我是读了华严经，听了黄老居士的开示，我才进入金刚乘的。因为事实上金刚乘的基础很多都是在华严经里面，华严经称为经中之王，也可以称为很多宗派的源流。比如说唯识中也有引华严经，五经十一论其中有一经就是华严经，所以华严宗也有华严经。明朝莲池大师也有，你大家都知道是参禅开悟，他读华严，所以用禅跟华严来注阿弥陀经，所以成为最伟大的阿弥陀经疏钞演义。在这个地球上呢，能够讲这部经论的人已经不多了，研究的人也不多，所以中国历代的高僧都有很高的成就，值得我们后地的后世的佛弟子应该精进的弘扬跟学习。好，今天下一个进度请看课本，就是观佛三昧海经本行品第八，请翻开各位的课本基金会所印的页数130页。各位，在这几次我讲经之前，我都会放南传、北传，还有不同国家的这个世界佛教的这个短暂幻灯片给大家看。各位会发现，各个国家，不管它的文化怎么变，有一个不会变，就是供佛法僧三宝不会变。三宝是我们，不管是学南传、北传、藏传佛教的核心。当然三宝都很重要，犹如三足鼎立。有人会说没有佛，那你就不可能听到法，更不会出家，所以佛宝很重要。其实三宝都等同重要。那佛讲见佛即是法，见法即是佛，所以经典就是佛的法身所在，所以有经典的地方就有佛法。 当然经典很重要，所以要恭敬心，但补充一句，经典要有人去闻思修，去实修，去弘扬，这样这个地方才会有正法。当然在西藏里的想法不同，西藏印了大藏经呢，把它装藏，或是呢在这个莲师大佛塔里面装藏，那他也觉得有加持力，大家绕塔或是扛着经绕塔。当然扛着经绕塔或对经典礼拜一定有功德，但佛讲经的根本的目的是法，需要你去闻思修。僧就是按照看到佛像或依照佛的教法，而依照善知识而听到正法的殊胜，而剃发染衣出家的僧伽。所以在佛法僧里面，三足鼎立都很重要，但是从佛教的历史文化跟艺术演变里面，你会发现大量大量的造什么，都是造佛像，是因为观佛三昧很重要。好，请看课本130页。佛告阿难，如来有32大人像，80种随行好，金色光明。因为大家有课本，为了节省时间，我直接白话翻译。佛的32相80种好，一一都有放无量的光明。各位有没有想过，光从哪来？从佛的心，佛的念力。我们也有光啊，但是我们的光没有显现，就像佛经常常譬喻这样的，太阳万丈乌云呢，把太阳光给遮住了。可是佛的心清净，有生生世世的积功累德，福慧双修，所以佛的相貌是会放光的，一一光明有无量的化佛，身上的所有的毛孔都有一些神通变现，即佛的色身当中略中列。我释迦牟尼佛对阿难及与会大众，以及佛因他的国爸爸净饭王齐情，略说佛的相好。佛身在人间，等同人世，同人相故，顿号说32相。圣诸天故说80种好，为菩萨说，顿号84000诸妙相好佛十相好。他的意思是说，佛啊，为什么叫32相80种好？在人间，大家也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佛陀一诞生的时候，佛陀请阿斯陀天人来为佛看相，对不对？可见在印度也很重视看相，中国也很重视看相。那时候阿斯陀仙人就赞叹说，所有印度相书上的32相都有的呢，您的儿子都有，他要么就当印度转轮圣王，要么将来做三界的佛陀。所以讲32相是对人间而说，80种好是天上的天人相貌也很好，可是80种好是佛比他们更殊胜。当然佛讲84000种相，84000随行好，这种报生佛，这个是指对菩萨说。所以各位可以刮胡，32相80种好是指化生佛，84000种好是指报生佛。好，翻过来，对不起，接下来再跳过几行，看倒数130页倒数第4行，如是等人，如是等人，顿号若人至心，顿号一日一夜细念在前，请把它画起来。这个就跟阿弥陀经一样，要一日一夜昼夜不中断，而且要至心，至心就是真诚心，身心发愿回向心，细念在前。细就是把心绑在佛像上，他这里的细念在这个法门，请下面画起来，观佛如来的一个相好。这个地方不是叫你念佛，因为从早到晚念佛呢，你的气力会不够。可是若修观佛相好的人呢，他可以透过念佛当中意念呢，是观佛的相好，从早到晚观一个佛的相，心绑在上面，这样的话诸恶的罪业也都能够灭尽。到这里是一段。所以如来有很多的名号，叫婆伽婆、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功德日、智满月、清凉池，这些都是赞叹佛的名号。 看倒数第一行最底下，若有皈依佛顿号世尊者，第一个皈依很重要，第二称名者，称佛的名号，都能够除百千万亿劫的烦恼重罪，何况你一个人正心正念的来修念佛定，把念佛定画起来。观佛三昧又别称为大乘念佛定，所以可见我们念阿弥陀佛的名号都很殊胜了。假如你在口念心听字字摄心，同时在意根上圆佛的相的话，保证你更容易得定，而且容易证三昧。但是有很多人不习惯，是因为他没有学这个方法。接下来再看下面一段，131页第二行，佛告阿难，如来往昔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以智慧火顿号烧烦恼心，修无相定。好，把无相定画起来，不非实证，是故能获得如是圣相。好，到这里一段我先一一相中无量化佛，何况多相。到这一段，因为基金会所出版的呢是按照传统的就标点符号，那若各位呢还有兴趣，若觉得分段很难，在台湾全佛出版社有也出观佛三昧海经，这是以现代标点呢完全把它标的，而且有分段落，好，或许你也可以做参考。他的意思是说，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在无量劫呢都要修最后智慧，智慧才能够彻底的永断烦恼。那这个智慧有三个条件，一个止，第二个观，第三个空性。这三个道理你了解了，你才能够修得到的，你才能够断烦恼的一切的余境，所以要修无相定。不非实证，不非实证说我好好修观佛三昧，我有愿心要成佛，但是不要急着成佛。不非实证就是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不要去强求，所以在这个修念佛定了可以获得很多殊胜的相貌，种种殊胜的功德，一一相中有无量的化佛，何况多相。那若能细心观一毛孔，世人名为行念佛定。好，再把念佛定画一次，可见他也可以观毛孔。那佛的毛孔里面呢，最具体的还是眉间白毫光，眉间白毫相。到这里是一段行念佛定，他说因为念佛的功德力，十方诸佛都会在虚空中或在禅定之中或梦寐之际常立其前，而且他会亲口为你说无上的正法，此人即为能生三世诸佛如来的种。这里种是指菩提种，或是指一切种智的根本，何况具足念佛色身。到这里一段，好，所以看幻灯片讲了这么多，从130页到131页归纳，就是说行念佛定是大乘的一个关键。对呀，这里的定是大乘的甚深的禅定，也可以叫做定共界的定，而不是一般小乘的禅定。那他下手是什么？看幻灯片，细或是念观佛三昧。一般我们只是念佛而已，我们叫念佛三昧，可是这里讲观佛三昧是要做观的，所以他要止观的功夫。那做观的先决条件，止就是要修细念。所以阿弥陀经在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就是呢细念不乱，而是他不是翻一心不乱。那这里在以前讲习我都有讲过，长话短说我就不用重复，这两个并不冲突。要每一个人才念到一心不乱才要去极乐世界的话，那标准很高啊。那可是呢他起码要求你先细念不乱，就像你的心，像心猿意马的猴子，也像脱缰的野马，有个绳子把它绑在那里，那它就不会跑嘛。所以你说你断了烦恼没有？老实说还没有， 所以念佛人要很清楚自己是什么功夫，你先把你的心绑在这个佛号上，或是心绑在佛的32相80种好上，那你平常这样念能够保持到临命中最后一念的时候，听好，注意听，这段很重要，你平常细念不乱，你临命中等到佛来放光接持你，善男子善女人，因为你一生的功德力来，我接引你极乐世界，那时候呢，你看到佛了不会恐惧，非常欢喜，四大五蕴合合的肉身就像脱衣服一样，一脱掉，你神识就上了七宝莲台，这样一心一意的跟着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去走，那当然那个时候你是一心不乱了。所以玄奘大师翻的没错，鸠摩罗什大师也翻的没错。以前净土宗常常被人家批评，你说念佛念佛很殊胜，往生的很多，随便举一句，你念到一心不乱没有？你跟他说我还没有，可是我念到了细念。你也有信心，不要人家一句话攻击，哎呀佛经里讲一心不乱才去，没错，那是指见佛的时候绝对是一心不乱，可是见佛还没有之前，你应该先训练的是细念不乱。那细念不乱细什么？可以细佛的名号，也可以细佛的万德庄严，也可以思念阿弥陀佛的48大愿，也可以修佛的观佛三昧，也可以修佛的这个眉间白毫像，这个才叫弥陀佛大愿王啊。我虽然修净土啊，可是我觉得很多法师也非常赞叹净土，我也很赞叹随喜，但是有时候我听他们解释的时候，我觉得很可惜，把弥陀佛大愿王解释为弥陀佛小愿王。阿弥陀佛的功德力是很大，他开的法门是非常非常多的，持名念佛是很殊胜，但是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不要一竿子砍掉其他的修行方法。不然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教观佛三昧呢？后面还会说，过去七佛也教，十方诸佛教，未来贤劫千佛都教观佛三昧的。好，所以各位多去思维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起码他成佛了。所以到这里是一段，就是说要得念佛定，修的因是细念，细或是念。好，念的这个细跟念的所缘境有分两类，第一个刚才讲何况具足念色身佛，到这里一段是第一念，叫念色身佛。接下来下面念色身佛得定的时候，不要着相，要转修法身佛。法身佛观是什么呢？思维法身的功德。简单的说，请看经文131页第五行，如来亦有无量法身。从这里开始，什么是无量的法身？法身当然是无相，但是法身它有它的功能，它有它度众生的功德力，有无量的功德。简单的讲，十力、四无所畏、18不共法、大乘三昧、无量三昧，种种的解脱诸神通力，如此妙处非凡夫所学的境界，但是当身心起随喜想。把这句话画起来，你虽然现在不是圣人，你是凡夫，但是对于成佛这样的方向，这样的功德还没达到，但是呢要起身心，也要生随喜功德心，往这个方向走。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读华严经你们研究了那么多，你们读十地品你登了初地了吗？你说我还没有，可是我将来一定会登初地。要有信愿心，这里讲虽然是非凡夫境界，但要有生信心而生随喜功德心。下面讲起誓想以复当细念念佛的功德，下面就讲念佛的功德不是在相，而是佛无量劫所修的功德。功德有什么？无量无边。它下面呢就依般若经或依大乘经论简单的把它列出来，细念念佛功德，照这里是一段。下面说念佛功德者，好，一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金色32相，80随行好，10力4无所畏，18不共法，大悲心三念处。 是，到这里一段。所以反过来讲，这一段的意思是说，我们念佛可以让我们增长戒定慧。反过来讲，你问你念佛有没有得力，那你就问你戒定慧有没有增长，你解脱的心有没有比较强，你念佛以后，你对于佛法的正知正见理解有没有比以前正确跟完整，你也就是从这里去检查。还有念佛人一定相由心生，相貌会慢慢慢慢慢慢不知不觉的改变。还有念佛当中有充满的大悲心、菩提心，以及对一切缘起性空的体悟。念佛不是念无量觉吗？所以有人连友问我说，师父，我念佛的时候呢，到红绿灯的时候，我是该念佛呢还是不该念佛啊？有一次念佛念错了，然后转个灯，哎，撞到车子了。我说你念佛有问题，念佛不是你这样描述的，你只是把它执着某一个声音，我要去抓它，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是四个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可以告诉你，真正念佛心很清楚，有无量觉的时候，开车是更清楚的。他对外面的境界就像呢如梦幻泡影一样，怎么会看得不清楚呢？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念佛应该好好的去反省一下。我也是修念佛的人啊，但是我修的念佛方法有很多种。下面再看，若有众生一闻佛声顿号，如上的功德相好光明，意义千劫都永远不会堕恶道，永远不会生邪见跟杂秽之处，常得正见勤修不息，但闻佛名顿号或如是福，何况一心一意的来修细念观佛三昧呢？这段话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讲的啊，所以各位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佛讲完经，当然为了要让大家能够有信心，一定与会大众的这个菩萨众或声闻众或是的他方佛都会来做影响众。到这里呢，下面我们会介绍文殊师利菩萨亲自站起来讲他过去修观佛三昧的功德。在没有之前，请看幻灯片做一个小总结，130页到131，这里可以说明念佛有两类，一念佛的色身，二念佛的法身。从大乘佛法兴起以及当时这部经流通的时候，可以知道当时跟龙树菩萨的二谛是很相应的。注意你这里看色身法身，提醒大家一下，这里并没有讲报身，有没有发现？好，从佛教史的研究里面呢，哎，这个问题我也很注意，也很有兴趣，就是说念色身佛是对世俗地而说，众生一定呢看到相好庄严的佛像，不管是南传北传藏传，你看到你到泰国去，你看到呢石雕的释迦牟尼佛，你也觉得会非常的庄严很宁静。你看到北传，对不对，中国大陆的灵隐寺，对不对，对不对，两层楼半铜鎏金镀的释迦牟尼佛，或是看今天看到幻灯片韩国石窟的释迦牟尼佛，真正佛他的万德庄严显现，不管是南传北传藏传，用心雕而且雕得很庄严的佛像都有无量的功德，所以不要轻易的站在空而否定佛像的功德。造佛像、流通佛像、礼拜佛像、所缘佛像都有它的功德。大智度论里面佛也不是说吗，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过去时期之前做过师兄弟，对不对，释迦牟尼佛就见到定光古佛啊，入定啊，放光啊，他一念之间啊，对不对，金鸡独立呢，合掌用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净见，一切无有如佛者，这个句子七千七夜哦，都站着金鸡独立。各位你可以试试看，金鸡独立可以站多久，佛入定的时候蒙佛力加持，七天七夜这个赞佛跟观佛的功德力，他一念顿超91劫的功德。所以怎么会说佛像没有功德呢？我觉得我常常碰到学空的人，学禅宗的人，动不动呢就否定一切，其实这样很小心，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所以 学习佛法，像龙树菩萨，他从世俗谛跟圣义谛两个去解释教法，而且世俗谛跟圣义谛是不二的，不冲突的。当然，假如你念佛、拜佛又供佛像，不要执着佛的这个色相。为什么？佛讲苦空无常无我，是告诉你从见佛的时候、礼拜佛的时候或念佛的时候，我有没有真正升起思维，我有心愿行解，也像阿弥陀佛，你有这样的菩提心升起，这叫做念法生佛的功德，这是圣义谛。所以色生佛跟法生佛都可以让你修观佛三昧的。好，接下来再看文殊师利菩萨怎么说。在132页，时间有限，我简单的摘录。文殊师利菩萨，请看这张幻灯片，这是五台山最庄严的所谓的殊相文殊。文殊师利菩萨亲自描述自己过去是在无量劫里面，因为常常的修观佛三昧，所以他快速成佛，而且他可以成为十方诸佛的般若波罗蜜的老师。请看佛告文殊，赶快说赶快说。文殊告诉大众说，对阿难讲，阿难，我过去无量劫的时候，曾经呢经过不可思议的阿僧祇劫，当时有一尊佛叫宝威德如来，有些翻译叫宝威德上王如来，他是文殊师利菩萨的老师，十个名号。然后呢，比佛世尊呢，亦丈六六身紫金身，也说三乘教法，顿号如释迦文佛，把这两个群化起来，每一尊佛都说南传、北传、藏传，也可以说是声闻、菩萨跟大乘。三乘教法是很多诸佛都说的，因为每个的根性不同，不是很多佛一出世他都讲一乘法。他说当时彼国有个大长子叫一切师，有一个长子叫做戒护，戒护是他的名字。在母胎的时候，母亲很信奉三宝，他为他的儿子受皈依。从这个例子也可以声明，母亲怀胎的时候也可以皈依。从这个例子，有些法师说孩子呢，因为他没有意识，你皈依只是结个缘，不过从这一段里面呢，妈妈是可以为孩子皈依的，但是要妈妈生正信的心。孩子生了以后年到八岁，父亲呢就请佛威宝威德王如来到家里供养，结果呢这个孩子只有八岁，看到佛那么庄严，走过的脚下都有大宝莲花，心非常的欢喜。他这八岁的孩子很有善根，跑到佛前面顶礼，顶礼完以后，他不是顶完碗礼就跑掉了，下面礼以地观目不暂舍，这画起来就说他看到佛以后他还顶礼以后地观，很用心的看佛的相好庄严，眼睛呢从来都不舍离开，一见到佛已既能除却，顿号百万亿那由他劫，顿号生死之罪。从事之后，因为这个孩子戒护的功德，恒得遇到，顿号百亿那由他恒河沙佛，而且对每一尊佛呢他都能清净，对每一尊佛都持重德本，世诸世尊都说如是的观佛三昧。请画起来，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世尊绝对赞叹观佛三昧的法门，也赞叹眉间白皓大人相光，也画起来。因为所有的观佛，不管是在哪个世界哪个佛国度，对哪个众生说，天人乃至于幽冥界乃至于人间，第一个要观的都是什么？观白毫大人相，就是眉间白毫相，劝众生顿号细念忏悔细念。到这里一段，这是指其实那个孩子待会我会说，这个戒护就是谁，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因地，他第一个老师叫宝威德如来。过世以后他经过无量劫，他到每一世都遇到佛，下面又遇到佛叫做摩尼光佛，摩尼光佛， 摩尼光阿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摩尼光佛出世的时候，他也常常放光顿号以作佛事顿号度脱人民。所以放光，佛放光也是度众生的一种方式。如是有经过两万尊佛连续不断，都叫做摩尼光佛。是时世尊顿号皆以化佛顿号微妙光明顿号又接众生。为什么呢？因为在大藏经里面这些都通通连在一起，我念顿号的意思就是告诉你它要分开。你看这尊两万尊佛都一样呢，都以光中化佛广度无量众生。所以可见修观佛三昧，在入定的时候你没有时空障碍，你在定中跟梦中也可以继续修行。同样的，佛光中化佛无数亿，24小时每一念他都可以在广度众生。刚才讲 A 是摩尼光佛， B 是旃檀摩尼光佛，然后呢也以眉间白毫相广度众生。 C 跳过几行，隔一行，旃檀海如来，他是以胸中的万字光芒广度众生。有没有 ABC？ 到这里133页第二行，合掌观佛，到这里是一段，下面我要讲下面一段。观佛功德的因缘故，能够直到百万阿僧祇佛，彼佛彼诸世尊也以色身度化众生，从事以后记得，下面画起来，百千亿念佛三昧，得，下面画起来，百万阿僧祇旋陀罗尼门。这个意思是说，因为念佛的功德力，让你可以生生世世可以见到佛，而且正道的念佛三昧有一个特名词叫做百千亿念佛三昧，而且它可以得到旋陀罗尼门。这个有一点像法华经里面讲的，最后你念法华经蒙普贤菩萨授记，而且百千万亿旋陀罗尼门，一切都通达。记得此以诸佛现前顿号说无相法，请把无相法画起来。佛现前，但是你又不可以着相，这个依观佛三昧而修，而见到佛又不着相，这个叫做无相法。一刹那之间，须臾之间，就会证到大乘很殊胜的首楞严三昧。所以首楞严经也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弘扬的法门。好，那首楞严三昧是一个很殊胜的三昧，在楞严会上每一个人修的方法不同，观世音菩萨是修耳根圆通证首楞严三昧，而大势至菩萨念呢念佛圆通而证首楞严三昧，文殊菩萨修般若波罗蜜证楞严三昧。不过在这部经里面，文殊菩萨是修观佛三昧而证楞严三昧的。彼时彼童子受三皈依，一礼佛故，地观佛像顿号心无疲怨，由此因缘顿号执无数佛，何况细念顿号具足思维顿号观佛色身呢？他说那个童子啊，一礼佛故呢，一刹那之间就观到佛像，心啊念念的无有疲厌而清净，由这个功德力，无量劫走到哪里都遇到佛。他说一礼佛一观佛都有这样的功德，何况有人真正的细念愿意思维观佛的色身，而且观佛的法身。那文殊菩萨就对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跟与会大众说，当时的童子是谁啊？就是我。二十日文殊师利菩萨赞叹，世尊赞叹文殊师利菩萨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乃于昔时一礼佛故，请画起来，一礼佛故得值而取无数诸佛，何况未来我顿号诸弟子勤观佛者。这一段话要去想一想，这个就是法华经讲，若人入塔庙一称南无佛，皆以共成佛道。怎么样一称南无佛可以成佛道？因为他地观佛像嘛， 观佛的色身，也思维佛的法身，甚至可以详细可以告诉你，他观佛的时候，因为佛力加持，一定会在佛的座下什么发大愿。所以普门品讲，事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呢、啊。观世音菩萨也事多千亿佛啊。那一粒佛都有这么多的功德，何况呢？将来我的弟子勤修观佛三昧呢？好，这时候佛就特别叮咛阿难，佛转过头来对阿难说，汝特别记得文殊师利菩萨所讲的每一个字，骗告与会大众及未来世的众生，结集经典的时候，若能够礼拜，礼拜，你写 A 是个修行方法，若能念佛 B 念佛，这里讲念佛的名号 C 若能观佛，这三个方法听好，拜佛、念佛、观佛，当知此人与文殊菩萨等同无异，舍身他世，文殊菩萨一定为你的和尚。